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即将驻军吉布提，美国国防部长寻求巩固美国在那里的驻军和伙伴关系；中国富豪郭文贵持续放料，还称将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揭露过去五年中共的反腐真相，涉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其他多位政法人物；中共党报罕见的发文作出反击；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因言获罪被判19年重刑，他的妻子到新疆探监。尽管面临亚洲其他民主政体的竞争，台湾的新闻自由在亚洲名列榜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土耳其表示，星期二早间针对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反叛武装实施了空袭。土耳其军方一份声明说，空袭旨在防止反叛分子武器、军火还有爆炸物越境进入土耳其。土耳其官员曾经警告说，来自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反叛武装正在把这些地区作为庇护所，并且经常让库尔德工人党和生活在当地的其他库尔德战斗人员联系在一起。自从1984年以来，库尔德工人党一直在土耳其为争取更多的少数族裔权利和地区自治而战斗。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了45万多人丧生。土耳其、美国跟欧盟都把库尔德工人党认定为恐怖组织。法国选民把反移民的候选人勒庞送入与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的总统决选。过了一天之后，勒庞宣布暂时卸任政党领导人职务，以便能够作为全体法国人的候选人参选。在被分析人士称为法国政坛这场地震的总统大选中，勒庞获得 21.5% 的选票，而马克龙赢得 23.8%。要赢得首轮大选，候选人需要绝对多数，因此呢，两人将在5月7号进行第二轮的决选。这可以说是法国共和国现代史上首次总统职位将由一个非传统政党的成员出任，凸显出浓厚的反建制情绪。这种情绪最终可能决定法国是继续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呢，或者是走上脱欧后的英国和川普执政下的美国的道路。现年39岁的中左派人士、前经济部长马克龙支持欧盟和商贸，尽管他先前和不受欢迎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有着紧密关系，但是呢，他一直在选前民调中领先。他历时一年的前进之中运动吸引的主要是法国的富裕地区，全球化在那里获益很大。马克龙挑战主要在于要激励中间跟左派选民，其中包括分裂的法国社会党的成员，并且呢，让选民确信他并不代表着奥朗德政策的延续。他得到欧盟官员的祝贺。那么希望脱离欧盟的勒庞成功的赢得大量前左派和中间派选民的支持，而勒庞挺进第二轮决选的消息使得左翼抗议者走上巴黎的街道，并且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访问了吉布提，谋求稳定跟强化和这个战略地位显要的非洲小国的伙伴关系。此前美国高级官员对中国把他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吉布提的美军军营附近感到关切，而且跟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蒂斯在美军莱蒙尼尔军营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他与吉布提总统盖莱举行了一次良好的会晤，讨论了双边伙伴关系，并一致认为双边关系正在进一步增强。马蒂斯说，美国驻军尊重吉布提的国家主权，并向当地工商企业授予了数以百计的采购合同，成为吉布提的第三大雇主，为当地人民的福祉做出了贡献。莱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就在距离莱蒙尼尔军营几英里的地方，中国正在建立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北京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但是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们认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通道。今年三月，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瑟上将到国会参院军委会作证，对中国在吉布提美军军营附近建立军事基地深表关切，并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跟瓦尔德豪瑟上将一起在莱蒙尼尔军营讲话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随着其他国家军队来到吉布提，遵守国际法对确保国际水域畅通至关重要，各方保持合作也非常重要。马蒂斯说，法国和日本都在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证明不同国家能够在这里为维护地区安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展开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根据港台媒体最近报道，解放军在最新一轮军改当中呢，把陆军原来18个集团军缩减到13个，裁员15到20万，减到了65万人。而沿用多年的部队番号，为了避免争议，重新由71到83来排列。此外呢，官媒最近首次公开报道新整编的76集团军的名称。报道表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18号接见全军新组建的84个军级单位负责人之后，内地的网站还有传媒最近呢也就相继的证实，新一轮军改陆军已经由原来的18个集团军缩减为13个，加上军事院校整合等其他措施，习近平2015年93大阅兵提出的裁军30万的目标基本可以落实。另外，军改还取消有历史传统的部队番号，改为从71军开始排序。解放军历史上曾经有过70个军，从没有出现过70以上的军级番号。有分析称，从71军开始，既可以回避保留哪个番号的问题，消除山头主义，而且呢，寓意军队有党领导。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了南中国海的中业岛去宣示主权，台湾对此表示严正的关切。报道显示，菲律宾军方登岛并不是只是象征性的意义而已，而是强化岛上的基础设施。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下面这篇报道。
4月21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了南中国海的派格阿萨岛，也就是台湾和中国所称的中业岛。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严正关切，并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克制。台湾外交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说，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及海洋法上的权利不容置疑，并称近期区域内相关国家采取了导致形势紧张升级的单边行动。台湾希望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依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并愿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进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那里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日登上中叶岛宣誓主权。该岛是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最大岛屿。洛伦扎纳已经乘坐 C-295 和 C-130 运输机前往中叶岛，飞机降落之前曾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警告，称已进入中国领空。菲律宾则称他们是在菲律宾领空内例行飞行。有报道说，菲律宾防长此行并非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是同时视察修缮中叶岛 1.2 公里长受损简易跑道的工程。菲律宾政府还计划加强岛上的其他设施，以便以此为基础有效控制附近其他岛礁和环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4月21日对菲律宾防长登岛一事表达严重的关切和不满，称此举不符合两国高层达成的共识。在此之前，中国曾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关6月登派格阿萨岛升旗宣誓主权的计划施加压力。现在看来，菲律宾宣誓主权的计划改由国防部长执行。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杜特尔特虽然本身没有登岛，看着他的防长登岛，意识上还是在宣誓菲律宾对于中叶岛的主权。那当然，就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来讲，过去这些由中华民国在对于抗战结束的时候所接收的这些岛屿，那当然基本上来讲，我想两岸的立场都是一致，就是基本上这是中华民族的共有财产。那但是现在也由于周边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我想对于南海的形势还是以就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然后共同开发，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向跟想法为主
资料显示，历史上台湾曾不得不放弃中叶岛。施孝伟说，
台湾丢岛这个事情其实很久以前这个事儿，这个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知道，在1950年代，当时台湾因为本身的这个防务上面来讲就是它比较困难，所以他当时等于是要将可用的兵力都集中在这个台湾本岛，然后避免当时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解放战争打到台湾。所以在当时来说，国府放弃太平放弃这个中叶岛是有不得不为的原因吧。
还有资料说，1971年驻守中叶岛的台湾军队据称因台风不得不撤离中叶岛，前往太平岛避风，随后返回台湾休整。3个月后返回的时候，发现菲律宾已经占领该岛。不过有关菲律宾最后实际控制中叶岛的情况似乎没有一致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决心要在美墨边界修建边界墙，他在竞选时一再强调要由墨西哥来出钱付这个修建墙的费用，但是墨西哥一再反对，表示不可能付款。川普总统星期一他表示，他愿意等到今年晚些时候由国会来考虑资助修墙的项目，而不是坚持把修建围篱墙的费用纳入本星期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停摆的谈判之中。美国政府目前运转所需要的开支计划将在星期五的午夜到期，川普跟国会的谈判代表只有几天的时间就9月30号截止的财政拨款优先次序达成一致。一名白宫官员后来证实，川普星期一在一次私下会议里面告诉一些保守派记者，他可以等到今年九月再考虑建墙资金问题。民主党人反对建墙计划，该党国会领导人欢迎川普的转变。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从国务院的网站上删除了介绍川普海湖庄严的网页。此前有人严厉批评这个简介有推动川普总统私人商业利益的嫌疑。内容是一个名为“分享美国”网页的组成部分，今年4月4号发表在网页上，但是呢，被几个美国驻外使馆社交媒体账户分享之后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这个网页上，海湖庄园简介 原位置上的有一则声明就说，这篇文帖的初衷是告诉公众，川普总统是在哪里接待世界领导人的，我们对引发误解感到遗憾，已经删除了这篇文帖。川普从1985年以来一直拥有海湖庄园，去年11月当选总统以来，加入该俱乐部的会员翻了一番，达到20万元的入会费。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已经七次到海湖庄园，其中包括招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些旅行由于花费高昂而引发监督。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告诉路透社说，白宫事先并不知道这篇文帖，所以呢，拒绝对此事进一步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周前被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中国富豪郭文贵，近日来连续像挤牙膏似的放料，并且称他将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揭露过去五年中共的反腐真相，涉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还有其他多位政法人物。而同时，中共党报星期一罕见地发表长文，强调中央政府政法委机关跟中央保持一致，绝对不传播政治谣言。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流亡美国的郭文贵在4月19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后，连日来仍不断通过推特发布消息。郭文贵星期一上午宣布，将在未来几周内举行全球新闻发布会，主题为2013到2017年的反腐真相，涉及重点人物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振华和公安部一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孙立军。郭文贵随后在一篇推友一周内增加数万达到8万人的感谢信中表示，他将用7个小时对爆料的各项信息做详细解答，并用2个小时回答记者的提问。郭文贵还透露，将邀请他的部分推友赴纽约亲临发布会。郭文贵承诺将尽快公布有关全球新闻发布会的细节。预计郭文贵的新闻发布会将吸引包括中文媒体在内的全球媒体的关注。此外，郭文贵还在推特上登出2条私人飞机的航行记录和乘客信息，其中包括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夫人姚明山2009年以及王岐山外侄姚庆2009和2016年的信息。郭文贵称，这个信息是打开王岐山书记与海航关系的另一个窗口。郭文贵4月19日在美国之音直播专访中爆料称，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振华以郭文贵的家人和员工要挟，在索求500万美元的同时，还要郭文贵调查王岐山家族敛财和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情人等问题。调查包括王岐山外侄姚庆持有的海南航空的股份、购买私人飞机等。傅政华称，此调查是习近平亲自下令，并向郭文贵提供了姚庆详细完整的个人资料、私人飞机编号等文件。郭文贵称，他在调查后已将有关结果交予了傅政华的弟弟。郭文贵在专访中提供了他所称的傅振华弟弟本人和据信是傅振华的经变音处理的通话录音。不过，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郭文贵到目前为止爆料的所有证据和所作指称的真实性。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炳权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郭文贵的爆料仍有待查证，不过他所讲的对中共构成了一定的伤害，这也是当局这次出手发动对他的舆论攻击并对媒体施压的原因。他说，
郭文贵所讲的肯定有真有假的成分，而这种说话呢，一定对这个中共构成一定的破坏力的，所以在这时 大要大维稳的情况底下呢，一切不和谐还有这种有可能影响权力的那个客位的情况呢，这些生命呢无论如何都要打下去的。
曾任香港无线和有线电视首席中国记者的吕炳全表示，由于中共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因此高层也存在结构性贪腐，这也令每次党代会召开前往往出现类似郭文贵的爆料或传言涌现的情况。他说，
每逢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呢，总会有不少这些政治事件，包括爆料啊，特别是高层的一些丑闻等等的事情。而因为中国政治不透明、人治这种传统，不从制度上真的去根治贪腐，在整个中共高层当中有结构性贪腐的问题。这次郭文贵的爆料事件，其实就是每一次这个党代表大会呢，都有机会出现党内的一些斗争的情况。
在中共高层为今年秋季召开的至关重要的十九大加紧部署之际，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星期一以头版头条罕见地发表超过万字的长文，讲述中央直属机构如何坚定不移自觉拥护党的核心习近平，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率先垂范，先后两次为机关全体党员讲党课。文章还特别强调，中央政法委机关绝不出现与中央决定不一致的声音，绝不传播政治谣言，绝不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人民日报的万字长文引起外界的关注。香港信报星期二表示，中共十九大预计还有半年就要举行，外逃富商郭文贵近期最新一轮的爆料，包括习近平疑似有意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这种有关中共高层负面传言满天飞的现象，在以往党代会前夕已多次出现，显示党内或有不和谐状况。人民日报的万字长文有统一全党认识，显示团结拥护核心的用意，大有反击郭文贵、爆料习王内斗的意味。现年50岁的郭文贵在北京以房地产起家，是北京政权控股的实际控制人，2014年离开中国移居美国。近日他在美国不断对外披露他所称的中共贪腐内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我是赵婉成。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因为发微信、推特，而且接受外媒采访以及向境外网站博讯投稿而被判刑19年，目前正在监狱中服刑。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星期一从河南抵达新疆沙雅监狱，隔窗会见了张海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4月19号从河南镇平出发，辗转郑州、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地，历经数天长途跋涉，于24号抵达位于新疆腹地的沙雅监狱。据李爱杰介绍，4月13号，张海涛家属接到新疆沙雅监狱电话，同意家属会见张海涛。经过一番周折，李爱杰获准进入监狱会见张海涛。这次会见持续了35分钟。李爱杰告诉美国之音，他和律师一起来到沙雅监狱，狱方没有允许律师进入监狱。李爱杰说，见到张海涛第一感觉就是变瘦了，目前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好。张海涛仍然打算在狱中继续申诉。
感觉我见他的感觉，第一眼的感觉就是他有些瘦了，但是他说他还行吧，但是总体上看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那个就是申诉，他说要申诉的，他还要继续申诉的。我然后问那个监狱里面那个领导吧，他说叫张海涛 写一个申诉材料寄给检察院，然后才可以启动那个申诉的程序。
据报道，入狱服刑人员需要经过3个月学习，考试合格后才能会见家属。李爱杰说，张海涛在狱中无法阅读圣经，由于路途遥远，李爱杰没有带不足2岁的儿子前去探望张海涛。但李爱杰说，这次来是了解情况，为下次再来沙雅监狱做准备。
这次没有带，因为路途太遥远了，而且孩子的承受能力能不能承受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这次我就先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就是说先看一下就是为下次再来沙雅监狱做一个准备铺垫吧。
张海涛因为69条微信和205条推特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和向博讯网投稿，去年一审被新疆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为境外提供情报罪重判19年徒刑，二审维持一审原判。张海涛被认为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被判刑最重的思想犯之一。该案代理律师表示，张海涛判决之重出乎意料，相信与当局加强新疆维稳有关。沙雅县位于新疆腹地阿克苏，距离乌鲁木齐约1100公里。维权律师高志胜数年前曾关押在沙雅监狱。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表示，虽然中国当局对基督教进行不断打压，但是呢，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却在快速增长，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信仰宗教，以此来寻找更加超越的人生意义。中国的基督教在迫害当中发展壮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宗教领域的一些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不过，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讨论如何应对基督徒在全球遭受迫害的研讨活动上说，那些有关中国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报道确实是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故事是，许多中国人在复活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北京的一个教会每2个月都会有大约20人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他说尽管遭受迫害，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他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速高达 10%。基督教新教被认为是在中国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但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复兴的信仰。中国在过去10-20年间同样兴起了修建寺庙和清真寺的热潮。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但是精神生活上的缺失，以及过去支撑几代人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示威，是宗教在中国民众间复兴的原因之一。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燕，在其刚刚出版的《中国的灵魂：毛之后的宗教回归》一书中，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穷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开心，我们意识到有什么东西缺失了，那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数据认为，中国目前有3亿人信仰宗教，其中约2亿佛教和道教信徒，约5000到6000多万基督教新教信徒，约1000万天主教信徒，2000到2500多万穆斯林，还有约1.75亿人信奉民间信仰或小众精神实践。对于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中国政府的态度却有不同。正如张燕所指出的，习近平也许对佛教有好感，但他对基督教似乎有点看法。有分析人士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这些被认为是易于控制的传统宗教信仰，也许是共产党所支持和认可的。 这从习近平曾经亲赴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以及接见星云大师中可略见端倪。但是基督教等信仰则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杨凤岗教授认为，
中国政府对于基督徒的这些逼迫，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还是对各种宗教都有担心。然后再一个是就现实的基督徒的人数增长太快，让他感觉到受到了一种威胁。因为基督徒有教会，是一种组织。
宗教中国化是近来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反复提及的词汇。习近平于去年四月罕见地主持了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一些宗教人士认为，宗教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宗教变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杨凤岗教授认为，宗教中国化难以实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中国化在文化的含义上一直自己在做努力，不需要政府进行推动什么。他们在用中国的语言讲话，他们在用中国的故事解释，所以这些都已经在实现，不需要政府去推动。政府可能想要推动的是说他在政治上更加服从现在的领导，可是这个东西如果强迫的太多的话，可能只能引起反作用。
在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之后，中国的基督徒是否能够迎来自由？杨凤岗教授是谨慎乐观的。
对，从中期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基督徒的增长已经过了一个关键点，就已经不可能再被停止，已经上亿人是基督徒，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给杀掉或全部关起来，都已经做不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政权想维持下去的话，只有采取妥协的方式，接纳基督徒成为平等的中国公民。
他在几年前曾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预言，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2.47亿。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际新闻观察机构记者无国界组织选择在台北开设首家亚洲办事处。这个机构跟台湾政府表示，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决定证明了，尽管现在面临亚洲其他民主政体的竞争，可是台湾的新闻自由在亚洲是名列榜首。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总部设在法国的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亚洲地区主任艾伟昂说，该组织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台北开设正式的办事处，以监督东亚地区的新闻自由，用当地的语言与当地记者建立联系。在此之前，记者无国界组织拒绝在中国控制的香港设置办事处。艾伟昂说，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每年公布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台湾都高居亚洲榜首。在台湾开设办事处，也是为了表彰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为此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台湾取得的成绩与正在退化的全球新闻自由形势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台湾上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化之前，台湾的威权政府也是限制新闻自由的。媒体被禁止刊登台湾地方语言的内容，漫画《大力水手》的翻译也坐了8年牢，理由是政府认为这部漫画是对强人蒋介石的大不敬。拥有2400万人口的台湾有4家主流报纸，将近10家有线电视台，而政府对持有执照的新闻媒体推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控制。台湾一所大学大众传媒讲师侯正南说，
这个这么有权威的机构在台北设立，我觉得一方面对台湾的民主跟台湾的媒体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肯定，那另外我觉得在未来的民主的这种道路上面，当然也会继续的 push 我们，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被肯定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一条路应该是没有回头路。
台湾政府欢迎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计划， 同时希望其他国家关注本地的新闻自由，将台湾与政治对手中国加以区别。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以来就对自治的台湾宣称拥有主权，并动用经济影响力阻止台湾重返联合国或者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其他国际组织。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
他们要在台北成立亚洲总部的这个决定啊，我们非常的欢迎，而且对台湾走向民主重视这个普世价值啊，并得到这些 NGO 组织的肯定啊，对台湾来讲也是特别有意义。
徐国勇说，新闻自由是台湾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情况下争取更大的海外承认。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的去年世界新闻自由的排行榜上，台湾名列第41位，香港排名第69，中国排名176位。中国实行严格的内容审查，严防出现冒犯政府的言论，并且拥有主要传媒。另一家新闻监督机构保护记者协会说，尽管日本有着亚洲历史最长的民主政体之一，但是在媒体在2011年对核电站事故进行报道后，日本政府对某些网站实行了打压，并实行了长期的内容审查政策，政府还对媒体躲躲闪闪。2016年3月，日本三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被解雇，让政府对媒体的打压再度遭到质疑。这三位主播对日本核电站重启进行了批评，也对政府提出的终止日本和平主义军事政策的建议提出了批评。韩国也是民主国家，但美国的自由之家组织说，前总统朴槿惠对网络报纸注册颁布了更严格的规定，允许第三方要求删除诽谤性的网络内容。艾伟昂说，
很多国家表面上都支持新闻自由，但政府和警察机构都对媒体实施很多监视，施加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媒体无法从事自由的报道。我认为台湾政府真正尊重已经有了的规则。
已经成立了32年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已经在全世界开设了12个办事处，共有130名记者。该组织去年曾努力在香港开设首家亚洲地区的办事处，因为很多国际组织都在香港设立亚洲办事处。艾伟昂说，记者无国界组织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担心中国政府最终会关闭这家办事处，或者让香港职工的安全受到威胁。他说，从长远来看，在香港开展活动可能会更加困难。记者无国界组织台北办事处将监督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的新闻自由。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公开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在国际上做出有意义的实质性贡献，期盼台湾跟过去一样继续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可是呢，台湾外交部说进展不太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二出席在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举行的登革热寨卡区公病鉴别诊断国际研习营开幕式。他在会上重申，美国期待台湾参加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他说，因此当我们寻求全球性议题解决方案的时候，应该极力邀请台湾加入。美国持续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做出有意义的实质贡献。美国欢迎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过去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也期盼台湾继续参与这个重要的会议。目前距今年世界卫生大会报名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台湾尚未收到世界卫生组织方面的邀请，因此无法报名。莫健的上述表态或许是美国对台湾参加 WHA 进程的强力推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致辞的时候，回顾了2015年和2016年台湾在应对登革热和寨卡病毒以及先前应对埃博拉疫情等方面为国际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其中包括捐款捐物以及提供专业技术培训。 他说，美国和台湾可以携手解决类似的全球性挑战。对于美国方面的支持，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会上说，
I assure you that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preventing disease and safeguarding.
我向大家保证，台湾在疾病预防以及维护公共健康方面将继续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伙伴。不过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外交部已经透过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向世卫组织秘书处表达了坚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愿望。不过他同时表示，今年的影响因素似乎比过去更为复杂，各方面信息表示进展不容乐观。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对美国之音说，
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在防疫方面是有很不错的一个成就，那包括我们这次办这个研讨会的登革热，其实我们去年的这个疫情是算是史上最低啦，我们控制的非常成功，那总共才八个本土的案例。另外一个斯卡病毒虽然说在美洲东南亚都造成流行，那我们台湾也有这个传染斯卡病毒的斑纹，可是我们台湾都没有出现过本土流行的病例。我们这些防治的经验，特别是检验的这些快速检验的这些技术，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希望介绍给我们这些来参加的伙伴的国家的这些成员。那当然我们在防疫的这部分也希望可以贡献到国际社会，那参加 WHA 是可以让我们跟国际能够接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了。
有评论认为，川普与习近平近日再次通电话，美中首脑互动，彼此有求对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假如中国能在台湾参加 WHA 问题上表现灵活和务实，或许可以被视为是川习会后的后续效应之一。莫见此次来台有无这样的背景，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有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单一选择下，有超过八成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有 10.6% 而已，只有 1.3%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研究历史的外国学者认为，这种认同感上升反映的现实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历史已经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有关的说法，下面就是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由凯达格兰基金会新台湾国策智库在4月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与台湾近年来由各个不同机构，包括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台湾民众自我认同调查结果一致。尽管数字有变化，不过整体趋势显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研究台湾历史、语言和文化多年的澳大利亚学者加伯针对这个趋势的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的新书《转变中的台湾认同》预定在今年秋天出版。目前是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亚洲语言与研究中心教授的加伯，4月19号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到，台湾人的认同提高非常重要，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重新认识台湾，从一个全新的史观来看待台湾，因为台湾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中国统治过，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加伯说，
I think this rise of Taiwan identity is important, and the point is that is part of that is that Taiwan is not China.
我认为台湾认同感的上升非常重要，因为它显示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它从来就不是。我认为决策者们需要知道这一点，包括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应该告诉中国，台湾不属于你。中国说台湾属于它，但实际上台湾不属于它，而历史也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嘉伯表示，过去在殖民统治下不允许台湾人民有自己的认同，日本国民党政府都视台湾人民为次等公民，要求台湾人只能使用被殖民政府视为国语的日语和普通话。后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开放和自由化之后，台湾人民才开始有本土化意识。不过嘉伯也强调，自由化并不等于民主化，对台湾本土意识的追求一直要等到台湾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后才松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因此而不断升高。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调查显示，这种台湾认同感在国民党马英九总统就任时达到最高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自美中两国因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引发一场风波后，包括美国媒体在内，许多人开始理解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有所不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北京时沿用了中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套话后，外界也开始对中国政府在许多敏感议题的表述方式更加注意。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薛瑞福不久前也提醒美国新政府，在美中之间任何关于台湾议题的讨论中，不要附送中国官方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而是要以美国自己的政策为依据，重申美国以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基础的一中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一篇报道。台湾有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五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扣押的事件会严重损害两岸关系。台湾学者认为，两岸之间的非政府组织交流受到了影响，而且呢，对台湾产生了寒蝉效应。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最新民意调查，52.4%的民众认为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持续被中国关押会严重伤害两岸关系，32.6%则认为不会。此外，56%的台湾民众认为政府对这起事件的表现太过软弱，26.4%不表赞同，还有43%的人同意这起事件不能怪台湾政府无能，应该怪中国政府太野蛮，但是47.6%表示不同意。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民主党主席范云表示，李明哲虽然是民进党前党工，可是现在的身份是非政府组织工作者，这起事件实质伤害了两岸在非政府组织方面的交流。
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中国在人权这个指标上的信心是更低的，那我想这个部分绝对会是伤害到就是台湾民众就是对中国这个政府的看法哦。那这部分当然另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会让台湾民众越来越想要往一个实质独立到一个就是说进一步独立建国这个方向，我想这部分一定是会有影响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至少在两岸的民间过去长期可以做的 NGO 交流部分不要被影响。
范云教授还说，这份调查显示台湾社会不分蓝绿都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希望对中国态度能强硬一些，要求给予李明哲家属人道探视，以及说明关押的原因及地点。世新大学新闻系教授彭怀恩表示，有43%的人认为台湾政府在处理李明哲事件上软弱无能而表示不满，他个人认为不应该如此苛责。
的确，今天中国政府是摆出非常强硬，所以我从两岸关系来看，我是觉得我们这边的处于两岸事务的是无能为力，我觉得是 powerlessness。
彭怀恩教授还指出， 李明哲到底具体犯了什么罪，目前外界并不清楚，但是台湾应该坚持以普世人道精神及正常法律程序处理这起事件。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尤英龙表示，中国方面一直不释放李明哲，已经在台湾产生寒蝉效应，
许多台湾人现在会开始考虑要不要去中国，旅游也好或做其他的交流也好，台商这么多会不会突然之间被逮捕，然后毫无理由的关押三个月半年，哇，这个影响是很深远很严重的。
云龙教授还说，中国当局这样的举动不会毫无来由，令人怀疑是针对蔡英文政府不谈九二共识的报复。李明哲事件只会让两岸关系往坏的方向发展。台湾民意基金会这项调查的时间是4月17及18日，主要是针对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样本1082人，抽样误差大约正负2.98个百分点。台湾总统府新奇表示，有关李明哲案，蔡英文总统非常关心并高度重视，没有任何事比李明哲的人身安全更是政府优先关注的目标。台湾人权活动人士、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今年3月赴中国之后，被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拘押。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随后想前往寻夫，却被中国政府注销了台胞证。李静瑜目前正在寻求国际援助，希望李明哲能尽早获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新闻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方案，要把首都北京西南方向一块内陆地区变成现代化的高科技经济新区。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如果雄安新区建设成功，就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标志性的执政遗产，要是不成功，就有可能铸成代价高昂的大错。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到实地去走访，发现在这项雄伟蓝图开始推出之际，人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担心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中国雄安新区所做的报道。
一旦建成，雄安新区大约将是纽约市的3倍。当局仍在为这处内陆地区草拟总体规划，不过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影响。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了建设雄安新区的项目，当地房地产价格随即飙升，当局迅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彻底关闭了房地产市场，不仅房地产销售被禁，建筑施工也停止了，很多现有的大型社区如今前途未卜。不过当地居民说，连月来控制就一直在逐渐加紧。
我家去年盖的盖好了还没住呢，
那怎么办呢？
盖了400平米，也不还没有拆呗。
拆了？
还没拆呢。
啊，告诉你要拆了。
还没告诉你，反正也得拆，有信儿了。
头年的人们这说，这议论纷纷，说了这个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不要种地了呢？还不是啊，大头年不要种地了，对吧？这个今年过了年之后吧，又不要盖房了，你说吧，这很不平常。
一些房地产分析人士说，当局可能会永久性的禁止私人修建，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控制当地的房市。显然资金的流入会让某些人获益。一些分析人士说，落实新区方案所需要的投资有可能把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提高1%。在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之际，这种提升很关键。一些当地居民觉得他们的利益被丢到了一边。
感觉我们感觉哭，我好几宿不睡觉了，我一天丢我都不吃饭了。
为什么
有病了？
我今年50多了，我一夜大半辈子了，刚我一走把事业都扔上了。
赶明给你抢。
我你事业我舍掉，我不得扔。
走
当局会如何解决这些担忧，现在还不清楚。目前侧重点仍然是更大的布局。在很多领域，中国北方在经济驱动力和创新方面长期落后于南方。虽然官方希望雄安新区将成为新的增长模式，但有一些批评人士说，如果不允许市场发挥任何作用，这种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做法有可能走向失败。美国之音艾德 雄安新区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表示，星期二早间针对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反叛武装实施了空袭。土耳其军方的一份声明说，空袭旨在防止反叛分子武器、军火和爆炸物越境侵入土耳其。土耳其官员曾经警告说，来自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反叛武装正在把这些地区作为庇护所，并经常让库尔德工人党和生活在当地的其他库尔德战斗人员联系在一起。自从1984年以来，库尔德工人党一直在土耳其为争取更多的少数族裔权利和地区自治而战斗。这场冲突已经造成45万多人丧生。土耳其、美国和欧盟都把库尔德工人党认定为恐怖组织。在过去两年里，土耳其战机偶尔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斯坦地区以及土耳其东南部发动空袭。在法国选民将反移民的候选人勒庞送入与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的总统决选一天之后，勒庞宣布暂时卸任他的政党领导人职务，以便能够作为全体法国人的候选人参选。勒庞在法国公共电视上说，为了扩大他对选民的吸引力，他说，今晚我不再是国民阵线的候选人，而是总统候选人。他补充说，他希望超越党派因素。被分析人士称为法国政坛这场地震式的总统大选中，勒庞获得 21.5% 的选票，而马克龙则赢得 23.8%。要赢得首轮大选，候选人需要得到绝对多数，因此两人将于5月7日进行第二轮的决选。这是法国共和国现代历史上首次总统职位将有一个非传统政党的成员出任，凸显出浓厚的反建制情绪。这种情绪最终可能决定法国继续成为欧盟的一部分，或是走上脱欧后的英国和川普执政下的美国的道路。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决心在美墨边界修建边界墙，不过他星期一表示愿意等到今年晚些时候由国会考虑资助这一项目，而不是坚持将建墙费用纳入本周为避免政府停摆的谈判之中。美国政府目前运转所需要的开支计划将在星期五的午夜到期，川普与国会的谈判代表只有几天的时间就9月30日截至的财政拨款优先次序达成一致。一名白宫官员后来证实，川普在一次私下会议中告诉一些保守派记者，他可以等到今年9月再考虑建墙资金问题。民主党人反对建墙计划，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欢迎川普的转变。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从其网站上删除了介绍川普总统海湖庄园的网页。此前有人严厉抨击这个简介有推动川普总统私人商业利益之嫌。该内容是一个名为“分享美国”网页的组成部分，今年4月4号发表在网页上，但是被几个美国驻外使馆社交媒体账户分享之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